才能专做修菩萨道的六度万分。但是开始的时候啊，有艰难的学习，所以第四品呢就是艰辛六度啊。正文里面说四艰辛六度，第四品就艰难修行六度，六度都知道了啊。经云：恍惚游人能持是经，艰行布施等，福德利故倍增观心啊。经还是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啊。分别功德品里面说，恍惚有人能持四经法华经，坚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其德最甚无量无边啊。这是坚行六度的这个第四品，就是分别功德品的第四段。那么所引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文啊，它只是布施等，把持戒以下的文字把它略掉了，用一个等字包含啊。这个文字浅显容易明白，不必解释，就是随喜读诵说法，兼带修行六度，兼带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经里面的一心就是禅定。那么这个兼行六度啊，使这个福德力量更加殊胜，依照这个六度的修行，增长福德的力量的缘故啊，对内心的修观呢更为殊胜啊，所以叫做对这个修观的功夫更加殊胜了，比前面更为殊胜啊，这倍增观心，加一倍的增长啊，修观的用心啊，内观呢更为殊胜。在这个八教大义原文是说，四增定心，修行五回，兼行六度啊。原文写作旁行六度，旁就是兼，福德力故倍增观心，更一重深进，名第四品。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那么这个原文一堆啊，除掉经文以外，剩下的文字都是从八教大义里面记录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哦，跟这个八教大义配合起来，显示每一品都要修五回，这个道理很显明的。这是第四品天行六度啊。第五品是正行六度，就是把前面三品都修好了啊，随喜读诵说法，这个功夫已经到家啊，那么就是专做菩萨道的正修六度的功夫。所以第五品五正行六度者，经云：若人读诵为他人说，复能持戒等啊。这个坚行六度以后就正行六度，就是五品的前三品都功夫已经到达最高的境界，那么就要专修菩萨道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若人读诵为他人说啊，复能清净持戒忍辱无嗔自念坚固，常跪坐禅，一直到精进勇猛，摄诸善法，立根智慧，这详细说明修六度了啊。经文里面是说，他这个修五品位的人，前面随喜读诵为他人说都一一做好，那么进一步就是以清净心啊，布施持戒等等啊，如法修行。那么这里引证经文呢，就是福能持戒等，用一个等字啊概括其他的经文。那么接下去解释说，为自行化他四离具足，惯心无碍，转胜于前，不可比喻啊。这是再增加解释前文呢 啊。那么在这个八教大义的第五品的文字，是以原先修行五回正行六度，自行化他四离具足，心观无碍，转胜于前，不可比喻，名第五品。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啊。 那么按照这个原文呢，对照起来就可以知道啊，跟这个原来的八教大义的文字啊，大致都差不多的，都是照录啊。那么只是把这个五回一品一品说明五回，把它简略掉啊，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明就是了。那么这样子自行化他啊，自己修行随喜读诵说法，教化众生就有修六度啊。四理具足，内观就是理，外修就是四。无论你属于哪方面，内观就是属于理，外面的表现出来的修行，那都是属于四项。四项理性都具足了，观心无碍。正文里面这个碍字啊，门字里面一个害字，这个字啊，如果以现代的这个词汇里面的注啊、这个说法呢，读着和字，隔阂的和，读着和字。但是有些这个词典呢、也读着爱字啊、例如说古代的词典，康熙词典之类，康熙字典之类。他就因作恶害切啊，恶害就是爱啊，所以还是念作爱字啊。那么这个爱字啊，就是四教一用这个字也有不同的地方啊。例如四教一的脊柱里面是用这个啊无挂碍的爱，狮子石头的石字旁是爱啊。那么普弘记用十字旁之爱，有些四教仪也是用那个爱字，可是这本四教仪啊是用这个门字里面害字的爱字啊。不过这里不要读着和，不读着和，隔阂的和啊，这里不读着和，要读爱，因为其他的文字好多都用这个爱字，无挂碍的爱都是用爱字。而古代的词典里面这个和字啊也是两种读法，一种是读着隔阂的阂啊，一种是读着挂碍的碍啊。现在这里看作无挂碍的碍是相通的，与无挂碍的碍相通，就是观心无碍，就是不会有所挂碍，观心的功夫越来越殊胜，所以这里不念阂，念碍。那么他修观的内心的殊胜境界更胜以前啊，更为转胜，比前面更殊胜了。这个殊胜情况啊，没有办法比方了，没有文字可以比方出来，所以说不可比喻，没有文字可以比喻，转胜以前不可比喻，这完全是八教大义的原文。而前面那个观心无碍啊，八教大义的爱啊，就是用这个十字旁的爱，十字旁的爱，不是门字里面的爱。可见呢，古代的四教仪啊，既然是照根据八教大义编录下来的，那么八教大义的原文呢、是十字旁加个仪字的那个爱，应当原文都是这个爱字才对啊。不晓得为什么有些本字会写作这个门字里面一个害字的爱啊，所以这个两种本字都有了啊，或者是门字的爱，或者是十字旁的爱，这两种都有，因为它是通用的。而按照八教大义的原文是十字旁的爱啊，所以这个虎逢记的注解里面呢用十字旁的爱，那是正确的，是按照这个八教大义的原文的。那么如果修行这个正修六度啊，把这个功夫修成就了啊，那么他的殊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比前面就是胜过殊胜的多了啊，不能一一比方，所以叫做不可比喻。后边的一行文总结上文啊，此无品位啊，缘伏五住烦恼，外烦位也，以别 实性为同啊，这个五品微啊，就是前面所讲的随喜读诵说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的这个五品微啊，原教的根性的人修这五品微啊，就能够把五住烦恼整个把它压缚住，不生起现行啊，所以叫做缘福。缘福啊，就是一福一切福，一种烦恼相把它压缚住了，其他的烦恼通通都压缚了，所以叫做缘福。无助啊，就是三祸啊，见思祸分为四助了，无名祸为一助啊。那么尘沙包含在无名里面，缘福五助烦恼就是缘福三祸烦恼，烦恼就是祸啊。按照位置呢，这就是外凡位啊，外凡位。所以这个解释分两科，第一是凡位，第二圣位。凡位分两科，第一外凡，第二内凡。这是刚刚把这个外凡位说完，四五品一讲完了，现在刚刚说这一段文呢，就是结位是同，总结上面的位置，显示跟别教相同的结位，也叫做结位是同啊。所以说这个无品位啊，缘福无助烦恼属于外凡位，论它的断证跟别教实性位相同啊。原教的无品位就是跟别教的实性位完全相同，这是论断证啊，物理不同啊，这断证相同。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外凡无品位说完啊。原教位是现在外凡位讲完之后啊，就是内凡位，凡位有两种，第一是外凡，第二内凡。现在是要讲内凡位，而这个内凡位啊，就是黑板上写的那科判啊。内凡先标示，第二解释啊。正文里面四定六根清净位，即是实性，这是标示。四五品之次，五品以后进一步就是六根清净位啊，所以叫做净六根清净。往前进一个阶位，由外凡到内凡，往前进一个阶位啊，真是六根清净位。这个六根清净啊，是出在《法华经》法师功德品里面说明这个六根清净的道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得到清净的功德啊，八百功德、千二百功德啊。那么在经文里面一一有详细说明啊。那么这个按照《法华经》所说的六根清净啊，就是实性位啊，在别教的名目啊，就是实性位啊。那么这个实性以下，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位次的名目名相跟别教相同，名相跟别教相同，只是断证不同，所断的烦恼所悟之理跟别教不一样，名目相同。这个六根清净这一句话呀，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也很大的啊。普通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呢、尤其在报纸上他们要说佛教的什么话呀，不大好听的话，他开口闭口就说六根不净，他不知道这个六根不净啊，别说是这个普通一般出家人了，您就是实性位的人，六根也还不见得就是清净了，那么要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啊？最起码原教的实性未满。原教的实性未满，那才算是六根真正清净了。那么如果以这种说法来比对起来呢，
那么必定要断见思惑，三界内的见思惑断了才算是六根清净了。嗯，因为三界内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都断掉了，都去掉了，那么六根才会清净。那么我们异地里面有贪嗔痴等烦恼，他的六根怎么会清净啊？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动不动就说六根不净，并不是说出家了六根就净了，他并不是说出家就跳到这个海水里面洗干净了，不是这么一回事。真正六根清净要断见思惑啊，在圆教啊必定是实性未满，圆教的实性未满才算是真正达到这个六根清净的境界。那么圆教实性之前呢，谁的六根都没有清净，谈何容易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报纸上说佛教什么六根不净不净，他就起烦恼。我说这个不必烦恼，实证事实，事实啊啊，并不是说有问题六根才不净，没问题照样不六根还是不净啊，因为你是个凡夫啊。见思惑没断之前，哪一个六根净的啊？那么必定是最起码以断烦恼来说，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以上啊才算是六根才是算是干净的。那么凡夫你要他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啊，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的六根清净已经是不得了了，已经很难得了啊。所以因为佛法里面法华经普遍流通啊，他法师功德品里面说六根清净，所以这个名相啊就是普遍到社会每一个这个不懂佛法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六根清净六根不净啊，他只知道这个名目，道理他不懂的，他是莫名其妙。所以进一步要到六根清净的地位，那就是实心微啊，所以这个叫做标示，标出位置的名目，显示六根清净就是实心微，所以叫做标示。下面是解释，解释本来是实性位啊，可是实性位的内容不同啊，要分三段来讲啊，所以解释分三。第一是初性位，先解释实性当中的第一个性位，第二说明第二性到第七性位，所以科判叫做二至七性，就是第二性到第七性啊。第三颗呀就是第八性到第十性，八至十性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十性位分三个阶段来说，第一单讲初性位第一性位，第二讲第二性位到第七性位，第三讲第八第九第十这个后边三个性位。正文里面开头的两行多就是第一啊，解释这个初性位啊，初性断见惑显真理，以藏教诸国通教八人见地，别教初住其正位不推言。以下的皆微啊只论四教断证的相习，不解释。因为这个名目上的解释啊，实性的解释，实住的解释等等，在前面别教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名相意义相同的，只是断证不同，所以圆教啊借别教名来说原教的位置，那么因此只说它的断证相齐，而不必去再解释这个名相。所以原教的实性的第一性位论断烦恼，就是把见惑断掉了，见惑断了啊，三界八十八十见惑啊，见惑八十八十到这里已经断掉。那么见惑八十八十在讲藏教的时候讲过了啊，就是断见惑。那么显真理就是正道圆教的啊，圆融中道之理呀、啊、它 已经证到这个真谛之理的意义啊，彻真了啊。那么证真谛理，同时也能体悟到俗谛中谛之理，你们一证一切证。那么如果是以前面三教藏通别三教来论相齐呢，跟藏教的出果相齐，藏教生闻慧，出果也是断见惑，论断惑是相齐。通教的八人地见地啊，就是通教的十地啊，第三八人地第四见地啊，跟这个见地相齐，因为见地也是断见惑。别教呢跟别教的初住相齐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啊，就是正道位不退，三不退当中是正道位不退啊。这里可以再把前这个后边的四教颂啊，把这个后边的四教颂啊，第二段第二颂啊拿出来对照一下就清楚了啊。果为虚陀欲圣流，于通三世第七抽，并连别住原初性，八十八十正方修啊。这个后边的四教颂的第二颂正是说这一段，就是原教的初性为论相齐啊。那么这个一藏教出果齐，正是果为虚陀欲圣流，虚陀缘呢，虚陀缘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欲流入流，欲入圣流，所以叫做果位虚陀欲圣流，就是出果啊。这个出果位呢，以藏教的出果相齐啊。第二句与通三世地齐求，三地八人地四地见地，以通教的第三八人地第四见地相齐，就是以第四见地相齐，见地就是断见惑，所以通教的见地相齐啊，愁啊，平排的意思啊，论断烦恼，跟藏教通教出国啊，通教的出国藏教的出国与通教的四地见地是平排的，相齐的，同愁的，所以叫做一通三四地七愁，并连别住原初性，并且连住别教的初住位，原教的初性位，同样的都是断见惑八十八十，八十八十正方修啊。你们把这一段文记好，把这一首颂记起来啊，四教的断证很清楚，一看就明白啊。那么以藏教讲出果，那么虚陀缘就是断见惑八十八十，通教第四见地也是一样，证出果啊，断见惑八十八十，别教的初住、原教的初性都是一样的，断见惑八十八十啊。那么这就是初性第一个性位论相齐。那么第二段二至七性啊，第二至七性啊，名目也是不必解释，只论相齐啊，只论它的位置相齐，把它比对一下就行了。正文四，从二性至七性，断思或性，断思或净，一藏通二佛，别教七住齐，三界苦集断尽无疑。这是说第二个解释第二段，就是第二个性位到第七性位，原教的二性到七性啊，就是把思惑断尽，到第七性位思惑断尽了啊。原教到七性思惑断尽，说断思惑尽啊。那么这个一藏教通教呢，应当是以阿罗汉相齐，阿罗汉相齐，这里叫做以二佛齐啊。因为藏通二教的佛果呀，也不过是断见思的证实而已啦，习气铺去掉一部分，现在不论断习，只论断证实，论断证实呢，就是以藏通二教的佛果相齐了。 跟别教的第七柱相齐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啊，三界内的苦果起因通通尽了，没有了，没有剩余。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啊，见货、思货，见货前面已经断了，思货八十八十，八十一瓶啊，九九八十一瓶的思货到这里到第七性位，原教第七性位完全断尽了啊，所以苦果起因都尽了啊，没有一点剩余，所以叫做断尽无疑。见思货证实到这里完全断尽无疑，那么这里可以对照后边的四教颂啊，看后边四教颂，四教颂的第三段第三颂啊，原别信住二之七，有没有找到啊？还在做梦吗？啊，不要落定哦。原别信住二之七，看出那个四教颂第三段，藏通极国皆同极，同除四柱正偏真，内外尘沙分断伏。这是四教颂的第三颂啊，说明断见思惑啊，原教就是七性啊，二性到七性，别教是第二柱到第七柱，所以叫做原别性柱二之七。解释就是原教是十性位的第二性到第七性，别教是十柱位的第二柱到第七柱，所以叫做原教性柱二之七。藏通极果皆同极啊，那佛的极果呀，同样是断正实的见思惑而已了。这里不论断习，习气不论啊，只论断正实。藏教、通教是界内教，到这里为止也只是把见思惑断尽啊，所以跟藏教的极果就是佛，通教的极果也是佛，所以叫做藏通极果皆同极，同样的阶级，同样断见思惑，所以叫做同极，就跟前面的啊这个祈求的意思相同了。藏教、通教的极果到此为止啊，以下是三界外的境界了啊，藏通二教是他是不知名了。同除四柱正偏真啊，到这里为止同样是把四柱烦恼去掉了，四柱就是见思惑，见惑为一柱，见一些柱地，思惑分三段啊，欲爱柱地、色爱柱地、无色爱柱地啊，欲界的思惑叫做欲爱柱地，色界的思惑叫做色爱住地，无色界的思惑叫做无色爱住地，爱就是思，指思惑啊。同样是把这个四柱烦恼除掉了，同除就是同灭，把这个四柱烦恼都灭掉了啊。那么论藏通二教都是证的偏真涅槃啊，那么但是别缘二教啊，它是物缘离啊，物中地离啊，别教物淡中，原教物圆中，物理不同，断烦恼断见思惑相同，正偏真啊。藏通二教是正偏真啊，断烦恼断四处见思惑这是相同啊，但是别圆二教物理比较深啊，跟前面不能同日而已。内外尘沙分断伏啊，原教别教啊，进一步要论尘沙惑啊。那么对于这个尘沙惑啊，内尘沙就是界内尘沙，外尘沙界外尘沙，上品尘沙是界内尘沙惑，中下品尘沙是界外尘沙惑啊。分断尘沙惑、浮尘沙惑，下面有一一说明，这个是还没到的，是在后边。接着就会说明了啊。那么因为别缘二教是进一步论尘沙或无明惑，所以叫做内外尘沙分断伏。那么这里是讲的啊，第二性到第七性为远教啊，但是解释这个位置刚才说的是正式正解释这个实性为 是因为的第二性到第七性啊，第二性到第七性的这个断证呢，正解释这个断证已经说完了，下面是引证啊，就二至七性的第二段引证啊。那么引证证明这个原教的第七性是见思或断尽了啊，有什么根据啊？下面就引证，引证两种文字啊，来证明原教第七性是断见思或的。第一啊，先引证人王经啊，因人王经，人王经就是人王复国波罗波罗蜜经，人王复国波罗波罗蜜经由鸠摩罗什翻译的啊，也有不空三藏翻译的。正文里面说，故人王云，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啊，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啊，这是人王经里面的句诵啊。在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是在第三品，叫做菩萨教化品，嗯，菩萨教化品第三里面呢，波斯匿王听了上面佛所说的这个人王复国般若的道理之后啊，他说句诵来赞叹这个般若的道理，那么其中就有这两句话说，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那么十善菩萨发大心能够常别三界苦轮海，发大心就是上求下法的菩提心啦。对于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苦报轮回的苦海啊，他已经永久跟他拜别了，常别，永久跟他拜别，不必再来了。那么必定要断见思惑，见思惑不断，不能超出这个境界。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十善菩萨发大心就能够超出三界苦轮海，这证明就是属于原教的实性啊。所以下面解释说，解曰：十善者，故具十善也。这个文字太简单啊。解释说，十善是什么呢？十善是说实性微啊。位位具十善，十性位，每一位都具十善，都修十善，上品十善啊。所以这个法眼经啊，华严经二地品里面啊，他说这个上品十善有上上十善，有最上十善，由此都可以到成佛。所以这个十善呢，就是指菩萨道上所修的啊。这个持戒度，修十善的菩萨，那么就是十性位，每一性具十善，过去十善也啊，应当是十善者，十性位过去十善也，加十性位三个字就更明显了。可是他这个文字太简单啊，为什么说十性位过去十善呢？因为十性为九入，就能够圆伏五住烦恼啊。那么到了第七性是圆断思惑，所以下文解释说，若别十性啊，即伏而不断，故定数圆心。如果是别教的十性微啊，只是伏，把见思惑伏住了，还没断，没断，只把见思惑扶住，那就还没有超出三界，不能常别苦轮海，不能常别三界苦轮海。这是别教实心微，只扶惑而不能断惑，所以没有超出三界。然这个原教啊，他的目标不但是要超出三界，而且要就近成佛啊。如果是别实性是没有到这个境界啊，那么这里说常别三界苦轮海，超出三界必定是断见思惑，断见思惑只有原教， 这言教地区行为啊，才是真正超出三界的不论海了。啊，下面是说明原教的行人呢、啊，修行的人，他目标不在断见思惑，目标是要证佛果，不在断见思惑。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道理。然原人本其呀、啊，不断见思尘沙，意在入住断无明见佛心，然是转于此了。原教修行的人，原教的根性的人呢、啊，他的本期就是本来的期望，他的目标。原教行人的目标啊，他不在乎断见思惑、断尘沙惑啊、断见思、断尘沙，这是不是原教行人所期望的啊、他不在乎的啊、意在入住原教的目标啊，希望能够证入原教初住，证入原教初住。因为原教初住就是能够破一分无明，证一分三德，显一分法身，所以用意在证入初住位，这是他的根本目标。证入初住以后，就能任运断烦恼成菩提了。所以他的目标是要断无明，见佛性啊，亲证佛性，就是究竟的佛国，这是他的目标。那么断见思、断尘沙不是他的目标啊，必定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就是了啊。所以下面用一个比方说明说，然比如耶天初垢先去，非本所期，意在尘期，气未成时自然先落，虽见先期啊，其人无一念心心，所以者何？未遂所起故。是一个比方，比方这个打铁的人，打铁铸造铁器，用铁去铸造铁的器具啊，比如捏铁就是打铁啊，打铁它有做用铁来做这个一种器具。那么打铁的时候啊，器具还没造成之前，铁放在这个铁炉里面啊去烧，也叫做冶铁啊。烧的时候啊，铁如果是生锈啊啊，有这个铁上的这个凸垢就是锈啊，这个铁皮的外皮的那些凸垢脏东西，它自然呢、啊、火一烧就会掉下来的啊，凸垢先去自然就会掉。这个凸垢去掉了，不是打铁的人的目标，他不是只要把这个铁的外面的这个凸垢去掉就算了，目标不在此啊，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非本所期呀、啊，意在成期。打铁的目标用意啊，要把这个铁打成器具，打成用途，一种器具，比如做刀啦，或者是做这个其他的各种的铁的器具啦，目标在成期。不在乎他这个出口漏不漏啊，气未成时自然先落，天还没有做成气之前呢、啊、在炉里烧的时候，出口自然就会先漏下来的。虽见先漏啊，其人无一念心心，打铁的人看到这个出口从炉里一烧掉下来，他没有一念欢喜心，不会说啊好高兴哦，这个铁的外面的出口掉下来咯，他没这个心。为什么？这不是他的目标，这是自然的现象，必定有的。所以他们有一念欢喜心啊，认为这个很平常了啊。那么就是意思是说，断见思惑、断尘沙惑，这是自然的，很平常的事情，必定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必定有的啊，并不是他的目标。他目标要把这个铁铸成器，就是要证啊证佛果。破无明正法身，这才是他的根本目标啊。所以者何？未遂所及故。为什么说这个初垢先漏他没有欢喜呢？因为还没有达成他的目标，遂就是成啊，未遂所及就还没有达成他的目标啊，他所期望的目标还没达到。他目标是要最起码先证初住，断无明正法身。现在没断无明正法身之前，先断见思惑，这是自然的现象，好像打铁的凸垢先落啊，铁锈先掉下来。 这个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会生欢喜心，因为这是他不是他的所期望的，他的期望就是破无明正法身。原教行人亦复如是，虽非本所望，自然显露。这是佛法啊，把上面的比方啊，配合这个法义，原教修行的人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打铁的情况一样啊。所以说亦复如是，虽非本所望，虽然是这个初构先落，不是他所期望的，但是自然会先落呀。啊，你要破无明正法身之前，自然而然会先断见思惑，会先断尘沙惑，这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特殊啊，所以他没有什么欢喜心啊，因为必定要这样子经过的啊。例如说要去台北，必定要经过台中啊。虽然经过台中啊，他没有什么高兴，为什么？目标不在此啊，哎，去台北啊，只是从台中经过而已。那么经过台中不是他的目标，他必定要到达台北，他才会认为他的目标达到了，这个情况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引证人王经，同时解释这个断见思惑、断尘沙惑都不是原教行人的目标，只是从这个地方经过而已。下面引证永嘉集，这正是四教仪的缘起了啊。下面引证的永嘉集啊，正是四教仪的缘起，这在前面开始讲的时候也没忘掉啊。哦，是不是还我了？回去看看了，找找看了啊。假如还我了，赶快要回去啊，就是看看前面的缘起，前面的缘起，那个缘起我已经说过的啊，就是这个缘起里面呢就说过啊，天台的教部能够回到中国，就是由这个原因啊，就是由永嘉集的原因而来的啊。下面就是引证的第二，永嘉集啊。永嘉大师云：同处四柱，此处为奇，若复无名三藏则裂，即此为言啊。这个中间的四句话，同处四柱，此处为奇，若复无名三藏则裂，这四句话出在永嘉大师集。永嘉唐朝人，跟禅宗六祖同时啊，他的名字叫做玄觉啊，跟天台宗的玄那啊，他是师兄弟啊。玄觉法师，玄觉他本来也是先学天台啊，那么后来他参禅啊，那么因为他是永嘉人，永嘉是地方名啊，永嘉就是现在的温州啊，他是永嘉人，所以后人呢不敢称他的名，称他的地方名啊，来称他叫做永嘉大师啊。永嘉大师的禅宗集里面呢有这么四句话啊。永嘉大师因为他将要开悟之前啊，到岭南，到南华去亲近六祖啊，在六祖面前呢，只一句话他就开悟了啊。那么开悟了就想走了，六祖就留他，他说那你远道来不住一晚吗？那好吧，住就住吧啊，就在六祖那边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来，因此人家称那叫做一俗觉，一俗就是过夜呢啊，就觉悟之后，开悟之后啊，就在六祖那边住一夜，一俗觉啊。有些书本里面写出一俗觉的就是永嘉大师，永嘉大师他在六祖那边只听到六祖一句话说破了，他就开悟啊。那么这是因为他的龙化好了，龙啊几十年来化龙化好了啊，到了六祖那边呢，六祖替他点睛，点睛哦，六祖替他点睛，睛一点就飞了，就飞了啊，就开悟了。我们连龙影都没有啊，连龙影都没有啊，从来没想到龙哦，连龙也没去想它哟，所以听从何点啦、 就是见到六祖啊，见到六祖啊，我们一样不能开悟。为什么？我们没有画龙，没有像永嘉大师把龙画好了。我们不但没有画龙，连做梦也没想龙，从来不曾想龙啊。所以结果呀，我们不能开悟啊，原因就是因为没画龙啊。这个话要会听啊。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夜度明星就成佛了啊。我们天天看到月亮也不会成佛，月亮不会比明星更大吗？啊，佛看到明星就开悟，我们看到月亮不会开悟，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佛道上走啊。释迦牟尼佛走了三大无数劫，所以他夜度明星就开悟了。我们没有修行啊，天天看月亮也不开悟啊。那么道理相同的，永嘉大师他九劫修来，所以一见六祖就开悟了，住一俗，称他叫做一俗觉啊。他名字是叫做玄觉，玄妙的玄呐 啊玄觉，就跟这个玄浪是同啊师兄弟啊。他著有一部《永嘉集》，也叫做《永嘉禅宗集》，实际上里面说的道理，多数都是天台的三谛三观啊。那么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啊：同处四柱，此处为奇；若乎无名，三藏则裂啊。那么《永嘉集》的这四句话呀，就是说到这个原教的第七信位啊。当时这个吴越王啊，他看到这四句话不懂啊，不懂就请问这个天台赵国师。赵国师说，这是天台教部的道理，你要去问天台中的法师，一级法师。